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通常不太很多人喜欢的，属灵的管教。没有一个人喜欢被管教，没有一个小孩子希望被爸爸妈妈骂啊，或者是打手心啊。同样，属灵的管教也是一个我们通常不是那么 appreciate 很欣赏被神管教。不过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必须学会神为了他所爱的孩子，他会实行管教。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神为我们的缘故，有时候在很多事情上做了一些管教工作。首先第四节到第八节，十二章怎么说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父的管教，当你被他责备时不可灰心，因为你如所爱的那些人，他必管教并责罚他所接纳的每个儿子。那同样蓝色字就是我跟和本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说我们与罪恶相争，有的时候会受逼迫，但是作者提醒当时的信徒，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虽然有可能有一些人在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在某些地区真的会流血殉道，有的人被关或监牢，那但是这个作者就提醒我们说，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说：我儿，不可轻看父的管教，当你被他责备的时候灰心，主所爱的那些人他必管教并且责罚他所接纳的每个儿子。这句话是来自于箴言，待会会说明一下，来自于箴言。接下来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为也有儿子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我说过，管教没有一个人喜欢，但是也许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一辈子从小都不被人管教的时候，他会感觉怎么样？我们想说，不被管教是很好，对不对？被管教是不舒服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忽略到，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在台湾有一个宣教士，是加拿大一个宣教士，我们都叫他阿哥，妙牧师。他其实英文名字叫 Mel M-I-L-O-N-E 的样子，但我们都叫他妙牧师。那因为我们都叫他妙牧师，妙妙跟猫叫一样，所以他每次写信的签名都画一只猫，妙这样。那他在1950年代初期从上海被迫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了嘛，他到台湾，在台湾南部高雄啊那边在做一些学生工作，主要做的不是大学生，高中生，所以他在高雄中学，在台湾南部算是最好的高中之一，有很多他在那个高中生的团契，高雄中学雄中团契，所以他有一大批叫做妙家的孩子，上百个。好几代，带了十几二十年，所以每个都像他儿子一样，他一大堆。那妙是终身没有结婚，妙家的孩子很多。后来他做到65岁，那他是内地会宣教士，就叫退休了。退休就回到加拿大温哥华，回去了一年待不住，他已经离开加拿大太久，在中国太久，他觉得加拿大不是他的家。宣教士常常有这个情况哈。就是说你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刚开始有个适应，一个文化震荡，可是那边待久了，再回到自己的祖国，第二次的震荡又重新要没有办法飞进，所以他待了一年待不住。经过40-50年以后，他觉得加拿大好像非常陌生的地方，于是他又回到台湾了。可他已经退休了，内地会说你不能回来再做宣教士，于是他就用自由传道的身份，然后在台湾，他本来在做打高中生的工作，他不能再回去做这个。他想了一想，后来他就开始做 流浪儿童的时候，我们所有认识 uncle 和 uncle 不要做这个，这跟你在雄中团契不一样。高雄中学是台湾南部最好的高中，能考上这个高中的一定都是乖乖的好孩子，然后你带他们做辅导没有问题。街头流浪的那是浪子哎，江湖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你年纪大了都60几岁快70岁了，你去带这些人 uncle 说不是没办法，他就是有感动。所以呢街头的从小的7、8岁的6、7岁的一直到10岁的，他教室他家里收了一堆这种人，当然他也很辛苦了，然后这些人通常都是江湖浪子很难管教。有一个让他最痛心的也是让他最麻烦的，有一个6、7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没父没爹没娘，他有父母，他有父母，可是呢父母不管他，他就在街头到处跑偷啊抢啊等等，因为父母不管他，有时候回家他在街头睡在街头也有吃东西没钱嘛，就都偷啊抢啊这样。他到了安口那里以后，3天2头警察局都来找他，所以警察也叫他安口，没有叫安口，这警察安口每次一电话来就安口来吧，来一下就知道又要去接那个孩子，那孩子又是什么货偷了谁了。有一天安口就把孩子又接回来了，不知道第几次，那天安口非常生气，带回来以后回了家打屁股，把这小孩子压在他的大腿上，然后屁股翘起来，打到后来阿哥都累了啊，发站，那孩子站在墙边，然后一面哭着，阿哥也在气喘如牛，然后泪流满面。阿哥觉得怎么教都不行，觉得很挫折感，怎么带动孩子呢？正在这个时候，那孩子忽然间叫了一声：“阿哥，我爱你。”阿哥，我，你说什么？阿哥，我爱你。你挨打了，你爱我。我爸妈从来不打我，他们不理我，不爱我。阿哥，你爱我，所以你打我。阿哥立刻泪崩。然后哥哥讲，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流浪街头的孩子，是因为他爸妈从来不打他，他觉得父母不爱他。我今天打了他，他知道我爱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只有私生子，没爹没娘，两不爱爹不疼的，那种就是私生子。你是孩子，父母就会管教。所以这个孩子这么小，他知道 uncle 是爱他的。虽然他的生活习惯不是一夜之间改过来，后来他真正慢慢改好。所以后来他是跟 uncle 最亲的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后来到了加拿大。不知道是阿哥哪里原因，他带来了他。阿哥几年前过世，他老了，后来老人痴呆症，认不得人了。不过认不得人，但他永远是那个习惯。每一个人他看到，不管认识不认识，他记得不记得，就是谢谢谢谢谢谢，他永远记得谢谢，神志不清了，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对任何一个来见到的人说谢谢，可他记不得任何一个人。这些是无名的传道者，但从他们身上我看见非常美的见证。但是他跟我讲这个小孩子的事情，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就是这件事情所说的，没有一个儿子不被管教，除非你是私生。那个孩子是有爹有娘的，可他爹娘从来不管他，几乎是放弃他。他也觉得在我爸妈心中我根本不是，虽然认为 uncle 是他的爹，他后来一直一生就跟着 uncle， 他不回家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被管教过来是痛苦，但是你要从另一面来讲，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情况下，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要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不是更富裕的好，而是说各方面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样式来。 所以我们的信心，你谈到信心，希伯来书提到信心要经过考验。那神有时候让我们经过一些会百般的试炼，就是各种严酷的试炼，就好像神像父母一样，这是一种负责任啊。管教孩子是一个负责任啊，你不管教的孩子，这是不负责任。我们教会里面啊，以前有一位夫妇，他的孩子呢从小有很多的问题，他已经被三个学校开除。但你知道，在美国的学校会开除一个学生，因为义务教育，你成绩再烂也不会开除的。可他是因为行为上的问题，一个学校就 expel 不准进来，他就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来换去，有时候就被迫搬家。然后教会，他去过好几个教会，好几个教会甚至告诉他说：“你不准进我们教会。”那当然，很多华人教会是借美国人教会。他有一次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个美国教会，他那个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桌子上呢有一个装饰用的一个刺绣的一个布，他把那个布用火烧了，整个烧掉了。差点引起火灾，像这种事情他做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到我们教会来，那最初我们并不知道一件事，他有说好几个教会啊，他一直说别的教会啊看不起我们，我还看不起他们什么东西。来了一阵子，我就慢慢知道了，这个孩子很有问题。孩子的问题是爸妈的问题。后来这个孩子的爸爸跟我讲，他爸爸从小非常严厉的管教他，有几次在农村的时候把他吊起来打，用皮带打。啊，但是他从小被打到最后，他说从小我就发誓，将来我有孩子，我绝对无论情况任何情况绝对不打他。好，这个孩子讲了无数的话，这个爸爸不但不打他，一句话都不说，从来没有批评过爸爸孩子做错了等等。我被打怕。我恨我的父母，所以我绝对不打我的孩子，不管他做了什么事。这个妈妈呢，也是护这个儿子护得一塌糊涂。好，有一天叫教育好几件事，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我们借别人教育聚会。那有男生厕所，对不对？男厕所尿到头，你尿完尿在这个尿桶里，他是故意尿在墙上的。然后呢，刚好还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教育员看到，哎，小孩不能这样做，然后就告诉他父母的，哎，你的孩子怎么会，我在美国人教会尿尿到人家墙壁上啊，这样，然后应该要教教他，管管他啊。然后他爸爸就跟我讲说，我已经从小发誓，不管儿子做了什么，我绝对不会骂他，更不会打他。那孩子说，那个孩子的妈是怎么说的？这什么嘛，就是尿墙壁上又怎么样嘛？又怎么样？这是美国人教会耶，公德心要有嘛，要不然你来洗厕所。后来那个妈妈说，教会管这么多，不然换一个，要走不留。我就跟他讲，但我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今天纵横在家，再过十年你会痛哭流涕，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一定就是混世魔王，到时候你就是他儿子。孩子是这样的，不管教，不管教那是不负责任，管教是为了负责任，不是为负社会的责任，你对孩子有责任的。他长大了以后，哎呀，变成混世魔王，他不会感激你爸妈从来不打我，他可能会恨你从小就不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几天我没有特别注意啊，我到很多教会参加营会啊等等，我就发现很多教会的孩子都是欠揍的，缺乏管教。父母要有点管教，我没有叫你吊起来打。管教有时候是说一说就可以了，有时候需要动手嘛，打打屁股就可以了。但是当你不管教他，其实是你对孩子不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刚刚说的那个圣经是《永贞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一般的信徒对神的管教常常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轻看，一种是灰心。轻看就说反正是这样，你怎么打我就是这个样子，轻看这个父母的管教，轻看神的管教。第二种是灰心，觉得爸妈不爱我，然后等等等等，我好像是不要我种等等等等。其实这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所有的亲生儿女都会受到父母同样的管教。我老婆管教孩子，我老婆是高手中的高手，告诉你，她一出场就有一个气势，全场大家都知道来了一个不好惹的。所以再会闹的孩子，师母一进去立刻鸦雀无声，别的老师被欺负得一塌糊涂，师母一出马，哦，太厉害了。有一天有个老师来求师母帮忙，所以师母是儿童主学老师的老师，他说哎呀，这孩子管教不来，有一个女生啊，哎呀真的麻烦，这个女生哦比男生还要野，你知道吗？前面那个男生被他掐，被他踢，被他怎么样东西，哇，搞不过来，你知道。师母去看了一下，看两眼 OK 啊，交给我。然后师母一过去就把中间的座椅重新排一下，全部排成一个 U 型的，正中央那个女生排在正中央，前不着村后八店的全部落空。那女人说怎么把我摆到这儿？因为你爱踢前面的人，不管是男生女生，掐前面的人，所以让你隔离，没左边没右边，没前面和后边，你就是个孤岛在中间。 OK， 踢不到人，掐不到人，除非你答应不动手动脚，我就把你摆回去，我就摆在这儿。我会乖，我不会，真的真的，好，摆回去，我就看着。从此那个女生再也没动过手，也没动过脚。师母原则很简单，你说到做到就好。consistent， 其实管教原则非常简单 ，consistent。昨天说的跟今天说的一样，而且我说什么就做到什么。别说了又不做，别吓他说，下次你再这样做，妈把你丢掉垃圾桶里去，你会吗？你不会，你不要说说谎。那你说几次以后，你再说什么，孩子就知道，妈妈说说的啦，吓吓你的。哦哟，你真的说真格的时候，他也当家说，你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不会做的，你不要说。有一次我两个女儿啊，那时候很小，还在台湾的时候。一个大概小女儿大概四五岁了，上小学；大女儿大概是六七岁了。两个小女生不知道干嘛，我也不记得什么事儿。反正两个人就是吵来吵去，你捏我一下，我捏一下，你讲讲，女生就是这样嘛。我太太说：“不要吵了，不要闹。”说着两个又捏来捏去。后来师母就发火过来了，两个人手心拿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呼，就真的打。我老婆打孩子嘛，只用手的，她不用什么皮带，不用什么尺子。很多人说手是温柔的手，要爱的时候用手，不用手去打人。我告诉你，错了，用手打好处在哪里？他多痛你多痛，你会有点分寸的。你用皮带打，用手打，你不痛，打被打得很痛哎，噗噗噗，反正你没感觉嘛，你用手啊，咔。他痛你也会痛啊，他红红的你手也红红的，打完了罚站。那小女生小女生你我小女儿讲别大声哭，你干嘛，你抗议你啊，所以憋着说说说。我小女儿结婚的时候还说了，我说我还记得那一幕呢，你四五岁，哎呀犯了错被妈妈打手心，然后这边站在那骂骂，现在要嫁人了耶。我说的我的翻译的人就是工作，我讲完了，我讲一句他翻译的翻译很好，香港来的，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停了，继续翻译啊，这话很难翻译嘛，我就看看他，他也看了我一眼， OK 继续翻译了。最后婚礼结束跟我讲，庄牧师对不起，我刚刚你在讲你女儿， 被打，然后转眼就要结婚了。我想到我女儿14岁了，快要嫁人了，她就忽然间感触的，哇！哎，弟兄，我告诉你啊，你女儿出嫁的时候是爸爸有问题，爸爸会受不了的，妈妈没事。信不信由你，我怎么讲啊？女儿出嫁的时候是哪个人受不住？是爸爸受不了的。所以我这个弟兄翻译到这儿，想到14岁的女儿10年老人了，就感觉是不就悲从中来，就觉得好紧张，都不讲话了。后来就不讲，就知道。哎，麻烦了一阵子，然后再一阵子过来，然后我师母就抱着两个小孩，一个一边一个，爸爸妈妈打你了，你觉得做错没有？哟，还敢不敢不敢啊？以后要不要搬掉？啊，坐下来，拿两个板凳坐下来，两个热热的毛巾给他擦擦脸，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擦完脸，两个冰淇淋，恩威并施啊！你说人家心理学打完以后，他一辈子记得那个痛苦的回忆。告诉你，这叫温暖的回忆。我两个女儿，我大女儿没有生孩子，看到人家孩子不好，该揍，我当年就是被揍过，就变好人，该揍。他说要啥呢？我当年是被打过的，哎，这样子的。所以被管教，你真的当然会痛啊。可是你知道父母是爱你的，而且就那一次以后。我的两个女儿再也没有被打过，就这么一次就够了，会管教一次就够了。你一次又一次不行，我告诉你，这个妈有问题，你管教有问题。那当师母是管教的高手了，大师啊，我是从大师偷学两招，我告诉你，走江湖，都还行的了。有一天，我们的高中同学5个人，然后到 Atlanta 去reunion去。那我那时候，我的大女儿已经在南洋高中，高中大概11、12年级了。我那个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才3岁，唯一的儿子3岁，我女儿16、17岁，跟差不多远，所以我是成功人士，早点结婚，早点生，就早点把她嫁了，就成功了。我这同学，你看晚结婚，他是3岁的孩子。好，我们5家人嘛，所有的5个男生同学，我们在客厅弄睡袋，5个眷属太太住他的主卧房，睡床上的睡地板，至少有地毯嘛。啊，早上一起来，我们5个睡袋就堆在一个角落。然后我在那个客厅嘛，我拿个圣经正在看，他儿子跑来了。那昨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晚一点了，在8点多，所以孩子已经睡觉，没看到我。我也没看他儿子，哎，我一看他儿子来了，然后就看看我，蹦蹦跳跳，蹦蹦跳跳，一看，哇，睡袋呀，好玩的，就冲过去，准备要扑到那个睡袋上。一经过我前面，我就说，啊，等等，那小孩看看我，3岁多，不会讲话，但是 no， 他懂的，no， 那看我，好像你是谁啊？管你的，刚过去，一过去我就大声叫啊，老大！他回头看我，老大，我什么也不说，老大 ，OK， 那睡袋不能碰了。他就回头走一走，他就装傻，哎呀，回头走一走，我有道理，然后一靠近，就让你走，然后一靠近一公尺，老大，老大，正走后走都不行。茶几上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聊天，瓜子皮、花生壳满桌了，你看，哇！本来小孩子喜欢闹嘛，对，就过来扑着我的桌子，他一靠近我，闹了，就不能碰。他跑到沙发上蹦啊跳，你家的沙发你尽管去蹦去。说他妈妈来了，站在那个客厅口，本来就怕他闹事儿，观察他，你叫他不要碰睡袋，对。不能碰茶几，对，他听你的，连巧，结果 果然这两个禁区不能碰，其他又蹦又跳。我们怎么叫他都不听啊，他怎么就听你的了？我说显然你儿子没问题，你这个妈也没问题。我这个陌生人，我就我就发发了。然后吃完早饭了，我们他说当地有个名胜，我去观光，我们开了几部车去了。然后下车，我正在走，就看到这个三岁儿子，你知道吗？几磅，吃到三四十磅了。妈妈抱着他，看哪里走路的人。然后妈妈抱不动，妈妈瘦瘦小小的嘛。哎，旁边有个瘦瘦小小的，后来才知道，印尼的奶妈，印尼来的，专门抱孩子的，不会讲英文的，责任就是抱孩子做奶妈。所以这两个小女生抱过来抱过去，叫过来叫过去，我想说这个儿子干嘛不走路了，那不要这样抱来抱去的。我就过去了，二话不说我手一伸就过来了，那孩子蹦就跳到我身上，我就抱着他。妈说哟，他爸还要抱他，他还给他爸抱，还给你抱。我就说是啊，早上我跟他说妈他也没怕我呀。说着我就把孩子地上一摆，他像猴子一样盘着我的脚就不敢下来。我管他懂不懂中文，下去一说下来，然后就着地了。 OK， 一只手指头给他，像遛狗一样，他跟着我走了。然后那个妈妈在后面啊，弟弟啊，妹妹啊，你走路的。我回头跟他妈，我就说你儿子没问题，你这个妈有问题，儿子不走路怎么可能。他说不走，我真的不走。结果告诉他，三岁的孩子不下地走路的，天下有这种事？这是师母的一两招而已，一两招就走江湖，你看还管用吗？那师母出手啊，你看这张有没有？有一天妇女查经嘛，那天刚好我去了，我就看到那个叫师母在查经，那有一个夫妇从中国大陆来的。先生呢是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在美国做博士后，他那个儿子黏妈妈，那个黏的程度你无法想象的，一个大男生三四岁吧，两手抓了一个爸爸妈，爸爸上厕所哭啊，好像是没爹没娘似的哭，上个厕所呀，或者去帮他拿一个点心也不行，非得两个抓得死死的。好了，妇女查经，当爸爸不在，妈妈在，然后一到，我把所有小孩放在一个房间，有一个阿姨带着，也是我们的姐妹，看着所有小孩。刚进去的时候，当然哭的肝肠寸断。门一关，三分钟以后静悄悄，没事了。他是哭给妈听的。然后就要会了，门一开一出来，孩子见了妈，好像被虐待的不知道怎么样一样。然后要吃中饭了，大陆做好，他就哭啊拉着他的妈妈嘛，这简直手足无措，饭怎么办？那这么多人觉得很没面子，然后就怎么样？那我们都要吃饭，就他的拉着妈妈不让他妈坐下来，哇！妈师母呢已经坐在首席，坐在那里等着了，就不能开饭，这孩子叫成那样，师母带着大师必须出手了。孩子站起来了，那小孩子一个小凳子嘛，小凳子也怕不够高，还有一个垫子啊，一个这样的一个 car seat， 像一个垫子垫高一点。他就检查一下，把这个那孩子哭，他把这个扣带扣好，他跟他妈妈讲说交给我。说完，师傅就连人带椅子，棒，整个拎起来，从这头到那头，棒滑下来，就摆在那儿。那小孩子，你要再哭，你在这里继续哭，我们吃饭啊，拜拜，你去哭，我们走了。那小孩，如果你不哭，我就带你回来。你要不要哭啊？嗯，要不要乖啊？要不要吃饭？好，那我带你过去喽。等你一哭一声，我就把你带回来这里。OK。连椅子蹦带回来，一摆下来，那个孩子对着妈就开始。像笑的，然后慢一回来，一直笑，从头笑到尾，不哭了，不抓了吗？我们全场震惊，哇塞，一下子就搞定。 师母大师出手之下，他也没骂，也没打，也没威吓，也没怎么样，就是孩子知道这是还真的。你要发怒怒，或者不要发怒怒。呀呀，遵守。从那天以后，这个孩子不但在那一天，从那天以后再也不会哭啊闹啊抓着爸妈，开始每天都是笑眯眯的。我们也没，我前几天呢，简直是爸爸没抓到他手，什么就是好像哭的，哎呀，断肠泪啊！哎，怎么换了一个孩子？他人物、哦，这小孩子每天笑眯眯的，对，而且开始开口讲话，之前除了哭，他开口不会讲话，就是哭。现在呢，我讲很长，我讲这，对，忽然间话匣子开了。就那天把椅子搬过去搬过来搞定。所以弟兄们记得一件事，对你的老婆学习信靠顺服。所以我结婚50年了，哎，我学会这招，教你这招，对老婆信靠顺服。哎，你说以弗所书是老婆要信，要顺服丈夫，哪有丈夫顺服妻子的，对吗？当然是这样写啊，好，顺便讲点解经原则，圣经怎么解释的？你回去看也可以，你要现在看也可以。以弗所书第五章是没有说了，没有错了，做妻子顺服丈夫。但是这段圣经啊，你可要仔细的、好好的看清楚。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好，我读的和合本是繁体字的，是直排的，所以香港、台湾来的人读简繁体字圣经都是直的读的。国内来的，你们简体字的是横排版的啊，你们都是这样读的。那不管你这样读、这样读，你注意看啊，电子版的圣经是没有的。印刷版的就有，如果直排版的当顺服，22节左边有什么？点点点，看到没有？第二个，如同顺服主，顺服旁边点点点，看到没有？来简体字呢？横排版下面点点点点点点，干嘛要点点点呢、啊？有人读圣经读了十几年都不知道这个点点点干嘛的，你得去看前面。圣经前面有目录，目录的后面就有说明。总而言之，圣经上会告诉你，所有的中文字旁边有点点点，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22节怎么念？这个顺服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呢，吞一个口水，好吧，念念看。你们做妻子的，当自己的丈夫如同。主，这什么是什么啊？自己的丈夫，丈夫怎么了？如同主怎么了？所以加个动词顺服，加个动词，加错了吗？没加错，他原文没这个字，那没这个字为什么加这个字？而且不加这个字有点怪怪的，原因很简单，原文希腊文是没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动词，愿什么呢？愿动词在21节，21节是什么？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动词在21节，所以我们的圣经呢，从22节跟21节一刀切开，还给它一个副标题，对不对？原文21跟22节是连在一块儿，否则22节动词就不见了。搞清楚。动词在21节，英文的圣经是这样翻的，英文用了第一次顺服，所以 wife submit to your husband 顺服 as to the Lord 用 as 正如对你 as to the Lord 第二个顺服没有了，英文没有了，用 as， 其实第一个也应该用 as。 21节彼此顺服，然后 wife as to your husband as to the Lord. As 什么？就如同前面的彼此顺服的动词。所以没说丈夫顺服妻子，妻子从动词来看隐含的另外一半。第二个，后面二十五节开始提到丈夫要爱妻，对不对？一连串爱妻子爱妻子爱妻子，从来没有一次提过妻子爱丈夫。如果从同样的逻辑，没有说丈夫顺服妻子，所以丈夫可以不顺服，那同样没有说妻子要爱丈夫，妻子你可以名正言顺的说顺服，我爱你，你要爱，可以这样说吗？不能啊，都是彼此相爱嘛，对不对？所以没说丈夫顺服妻子，谁说就不要顺服呢？如果这个逻辑说得通，那妻子就不应该也不必爱丈夫了。再来一个，好，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舍己的爱，爱妻子。舍己，舍己什么意思啊？舍己就是没有自己的吗？如果说你们家里经济情况好一点，然后车子不够用，要多买一部车，要买第二部什么车呢？丈夫就说我已经想好了，红色法拉利，红色法拉利跑车。太太就比较 practical 一点，不是啊，一个黑色的 SUV 送小孩子方便，换个 car seat， 这个跑车 car seat 不能摆吗？丈夫就使出绝招，老婆，圣经上明明记载，我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别争了，红色法拉利。姐妹，我给你一个必杀绝招，你就练回去。二十五节圣经上也同样的说了，妻子要爱，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请你把舍己的爱显示给我，把你的法拉利给我舍了，搞定，你就有黑色的 SUV 了。舍己的爱不等于顺服吗？换一个说法而已。何况你要记得，姐妹是有智慧的。 Sophia 这个希腊文是阴性的名词，所以女人有 first name 叫 Sophie。 你有听过哪一个男人 first name 叫 Sophie 的？不过将来很难讲，像美国到处的推行那个什么性别不清楚的，是男是女，一下男一下女的，说不定将来有一个名字叫 Sophie 的男生出现了。我的 Sophia 智慧是属于女人的，弟兄们你搞清楚，你是没智慧的。弟兄当然就我没智慧，那我笨蛋了，没说你笨蛋。理性这个字的希腊文阳性的，是男人有理性，女人有智慧啊。智慧碰到理性，你听哪一边了？以我结婚五十年的经验，我告诉你最好听有智慧的，把你的理性收起来。男人就是死在理性，每句话都有道理，加起来就是死路一条，信不信有问题？我劝那些年轻的弟兄啊，我告诉你，年轻的啊，还没结婚的，先告诉你，预告一下，免得犯了终身遗憾的错误。年轻的刚结婚的，如果还没说过那句话，感谢主，你千万别说。那至于已经说过的，我只能为你祷告，你没救了。什么话呀？做丈夫的最麻烦的就是夫老婆跟妈过不去，妈养你三四十年，你不能得罪她，对不对？老婆呢，将来三四十年要靠她养你的，一个是过去式的妈，一个是未来式的老婆，你得罪哪一个？都得罪不起，跟两个人对上了，你在哪一边啊？你两边都不是人，我告诉你，那怎么办？我们就逃之夭夭，那不行。那你站在那儿了，靠哪一边都不行，你又不能当木头人，不中。我老婆跟我讲，你别跑，不准跟木头人一样，但不准讲话。我搞不清楚还是干什么，不能跑，不能像木头人，表示要做点什么，要不要讲话？那我还能做什么？我站在这里，不能像木头人，不能讲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我老婆跟我讲， 如果发生这种事儿，你把我带到房间去，然后呢，别骂他哦，他是你妈呀，不可以骂，更不能骂我，但不能不讲话。我讲什么话呀？然后让我动作，怎么动作呀？你要把我搂在怀里，用力一点，把老婆搂在怀里，哎，用力，对，像油渣一样，个碎，一呀，三次搞定，讲半天三次，然后搞定了什么呀？他琢磨了半天了，你用力这样抱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心疼。妈说了，但我你又不能骂你妈，对不对？心疼啊，尽在不言中，这样子，他就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心在我这边，随便妈说什么都行。哦，哇！后来当我学了宣教学以后，我忽然间明白了，宣教学有一种跨越文化沟通 ，cross culture 的那种 communication， 其中有一招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不说话，这就是 body language， 搂在怀里，一三次。所以我告诉你，牧师没有学过宣教学的，你别做婚姻辅导。两性的沟通，夫妻沟通是跨文化沟通啊！一个来自于火星，一个来自于水星，两个是不同文化的。你说我们都是湖南人，都是湖南人，哎，一个湖南水星，一个湖南木星的，这叫智慧。我这个脑袋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一招，怎么抱三次的？老婆是有智慧的，所以弟兄们，我劝你最好听老婆的。哎，有一天我开了路口，老婆叫我左转，我想，哎，上次来右转，怎么叫我左转？哇，是左转啊！走了100公尺，老婆就悔改了，哎，错了，在那边，我立刻 U turn， 他就问我，刚才师傅应该右转，不是左转的？我说我知道，但你怎么不讲啊？总不能路口我们就吵架了，然后后面是88，你要左转还右转？转啊，你不动了不行，所以顺服，等你悔改吧，弟兄们。干嘛呀？争什么的？所以当然，如果你要问师母，庄牧师很顺服吗？我想师母会跟你讲说，庄牧师很顺服啊。哼，所以 I have long way to go， 我还在学习中 ，I'm on the way， OK， 只是目标正在学习，心靠顺服，还没做到。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被管教，但是管教有三种形式，三个原因。第一种叫纠正式的管教，纠正式就是你道德上犯的错，神来纠正你，像大卫犯的罪，他自己宣判，要罚4倍。一个财主自己牛羊无数，不去拿来杀来宴客，把隔壁穷光蛋的唯一的羊羔拿来杀来宴客。拿单问他，该怎么判决？大卫生气了，太不应该了，罚4倍。拿单说：“你就是那个妇人，你后宫妃嫔无数，你为什么你的乌利亚的妻子跟他发生关系，还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所以大卫一生4个儿子。因此而死，这叫做纠正式的管教。不过当然，要记得一件事哈，大卫有4个儿子死于这个事情，死于淫乱的罪。但是你要知道，这4个儿子都是罪有应得的，除了第一个，那叫88中间的孩子，一出生没几天就死了，那是淫乱所生的，所以。大卫进食祷告没有用，是吧？第二个儿子死的就是俄巴，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大卫很生气，生气归生气，没有做任何处置，没有做任何处罚，就暗嫩被他的弟弟押上了杀。所以暗嫩是因为大卫的罪而死吗？不，他死于自己的淫乱的罪。好，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叛变， 死了。亚沙龙为了羞辱他的父亲，公然跟他父亲留在耶路撒冷宫殿里的十个妃嫔，光天化日之下，在皇宫的屋顶同寝。在摩西的律法，这是乱伦。他即使不是你的肉身的母亲，他是你父亲的妃嫔，等于你的继母。杀，结果呢？战场上亚沙龙死了，就他是罪有应得的，他是死于自己的淫乱，不是因为大卫犯罪，亚沙龙无缘无故的死了，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死于淫乱。老四也死了，亚多尼亚。大卫死了，大卫最后一个妃嫔是一个童女，那时候是当软水袋用，因为大卫老了，浑身冷嘛，没有，当时没有发明软水袋嘛，就找了一个处女睡在旁边，只是给他取卵用的，然后跟他没有发生性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名分上是大卫的妃嫔，年轻貌美。亚多尼亚很想把他娶为妻，就拜托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跟所罗门求情说把他给我。在那时候古代的人家，一个人的妻子或者妃嫔归给另外一个人，你就是占有他一切的名分，所以除非你是王。所以所罗门才说他要我父亲的妃嫔，那意思他要我的王位吗？杀无赦，亚多尼亚被所罗门杀了，他也属于自己的淫乱。所以除了第一个卑鄙，你可以说他自己没有做什么，太小不能做什么以外，三个儿子死于淫乱。可是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非常痛心，他在城楼上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的军队战胜了，可是亚沙龙死了。大卫在城楼上一面走一面哭，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他的元帅约押大发烈怒，大卫王，你说什么？我们帮你把这忤逆的小子杀了，战败他，打败他，这你哭成这样，那意思是我们都该死了，我们死了你就快乐吗？你这个逆子被杀了，干嘛哭成这个样？我告诉你，所有的士兵为你打仗的这些人，今晚上不就犒赏三军，今晚上可能会有个叛变，是你一生从来没见过的。大卫知道，抹干眼泪，强颜欢笑，下楼犒赏三军。大卫为什么哭啊？加上是该死的嘛，对不对？又叛变，又想杀父亲，又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这个人死有余辜，大卫哭什么哭啊？管教，他知道自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呢，这个儿子犯了错，他又生气而已，又没做什么，没什么管教，因为他觉得好像，哎呀，自己都做错了，我还好像没这个脸，没什么东西，所以就不管教，自食苦果，所以他痛哭的意思是这样。但是这是纠正性的管教，是因为自己犯了罪。第二种是预防性的管教，预防性管教是你没有犯错，可是为了避免你犯罪。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意象，就是见过三层天上，然后被提到三层天，听见天使讲一种特殊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经历。神为了他，必让他自高自大，有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求神把这个刺挪走，神留着。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刺就留着。所以大保罗可以为人的医病祷告，神迹奇事，死人复活，他都做过，唯独自己的这根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他说肉体上的一根刺，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某种的病，某种的病。那他也为别人的病祷告过，神也医治，唯独他自己为什么？神是欲避免他因为过去特殊的经历自高自大，所以留下一根刺，这是某种程度的管教，不是他犯错。那第三种是教育性的管教，教育性的管教就是说，也不是直接你犯了什么罪，但是要让你学习一些事情，叫做教育性的。譬如说，给你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像约伯一样， 或者你知道有的孩子从小比如说练体育练跑步练跳高，那么教练就给他一步一步的要求越来越高，哇，都要拼命的很努力的流汗啊等等，哇，虽然很累可是要努力的才能够进步，这是教育性的。约伯呢，神称他为义人，可是孩子死了财产没了，但这一切的事情是一个教育性，是要让他对于人生观对于价值观很多事情有个新的认识，所以让他经历过这些苦难，让他有个正确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一切，所以这种也是一种管教。所以管教的原因目的不太一样，所以不一定是第一种的纠正性的犯罪的结果。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碰到有一些人生中的各种的可能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安慰者，你不要太快了，像约伯三个朋友，约伯三个朋友是一跳就跳到第一点，约伯你一定犯罪了，神是公义的，不然神怎么会把这种苦难给你呢？为什么你儿子都死了啊？你有没有偷看女生？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欺负孤儿寡妇？没有，又没有。所以朋友一直要定罪，就说你一定犯了滔天大罪，神才给你这么多苦难的。这一下子约伯更是苦上加苦，被他伤口撒盐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来帮助弟兄姊妹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好像过分的或者很快的跳到那个结论，他是犯了罪，被神纠正管教产生的这个结果，不一定。约伯不是犯罪，神要他学习一些事情，也有像保罗那样是一个预防性的各种的可能性。在我们不知道细节真正是目的之前，不要太快下定论，免得你在弟兄姊妹的伤口上再撒盐。那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苦难中对弟兄姊妹，有时候甚至无声现有声，有时候你什么也不说，甚至一个拥抱一个 hug 都很有帮助。所以不知道说什么别说，就是一个拥抱，或者帮他做一点各种能做的事情，帮他烧碗汤，给他一点什么东西都可以。 OK， 不一定一定要用话语来说啊，姐妹啊，你知道啊，还开始说教了，不一定。至少在苦难的当下，你隔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再来回想反省，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那时候你要分享或许可。但是在苦难的当下，你不一定要马上讲出一大堆的解释。所以神的管教有各种的原因。那神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我们岂不更当降服于万灵的父亲以至于活着吗？还用这个比方，就是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都会 appreciate， 我们会欣赏，我们会感谢，对不对？虽然不舒服你会敬重他。那如果说万灵的父天父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应当降服，而且呢活着，这活着是永生，我们可以知道永生。他说因为肉身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是照着父亲认为最好的暂随己意，那这个他认为好的可能不一定很对，但他的用意是觉得对我们好，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但神管教我们呢，天上的父亲是为了我们真正的益处，比肉身的父亲的管教那是更上一层楼，这是真正的益处，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有的管教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然而对那些经历经过历练的人，经过这个管教的人，后来却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平安和义的果子。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略有点不同，不过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这个翻译会应该更好一点。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 啊，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他说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是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平安和义的果子。那这个事情就提醒我们什么呢？好像肉身的父亲跟天上父亲的对比，肉身的父亲是暂时的，孩童时期管教我们，等我们成年人的话，父亲就不会再管教我们，是短暂的时间的。天父的管教是一生之久的，直到我们离开世间，持续性的。第二个，肉身的父亲的管教是照着父母自认为最好的，但可能不完全，可能很错。所以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没有不对的父母啊啊！父母有时候的观点不见得是都是对的。天父是照着神完全的智慧来管教我们的，那是不一样的。肉身的父亲的管教是为了达成父亲或者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天父对我们的管教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不一样。父亲的期望很可能不管对也对，对不对很好，他有一些人的想法，可是神给我们的管教是更高的属灵的益处。但是结果呢，我们对肉身的父亲，我们至少会敬重。如果你敬重肉身的父亲，我们更应该是顺服天上的天父。那只有经过神的这种管教，我们才能够分享神圣洁的品格。彼得前书提到说，任何认识主的人，神把一个特权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可是你要分享到这种神的性情，神的神性，是要经过神的管教、修剪、炼净才能得到，所以要经过一个过程。最后一个就是说，被管教的时候会有暂时的苦楚，但是长久会得到终极的永恒的益处，属灵的益处。那我讲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一个是我被神管教。我大学一年级信主的，然后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爸爸背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爸爸背景说起来也很特别。我祖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给我大伯、二伯跟我爸爸三个儿子取了三个名字。我大伯叫庄雅各，二伯叫庄约翰，我爸爸叫庄虚。我就知道，哦，这个祖父很虔诚的。哇靠，三大弟子呀，啊，彼得，这个西门彼得也有了，约翰也有了，雅各也有了。可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不叫庄西门，他门都没有，我爸叫庄西，没门儿。后来爸跟我讲，他原来叫庄西门，说西门也不错呀，怎么就没门了呗？我大伯，我后来长大我也知道，我大伯叫庄华。不叫庄雅各，那二伯没见过，因为留在中国大陆没出来，他后来叫庄严。哎，我怎么三兄弟都改名字了？原来是他们小的时候，我爸爸小学，那时候大伯年纪大一点，已经高中了，家里发生一个变故，因为祖父破产，后来有两个姑姑，是比我爸爸还小的两个小姑姑，女儿嘛，就没钱养，所以还那个祖父很虔诚的基督徒，在泉州的教会，把我两个姑姑交给泉州教会的牧师，请他找爱主的虔诚的基督徒来收养这个两个女儿。过了几年，后来知道一件事情，我其中一个姑姑死了，怎么死的？医学报告是营养不良，那一般通俗的说法。饿死的。我祖父说，基督徒家庭怎么会虐待我女儿让她饿死呢？后来才发现那个家庭根本不是基督教家庭，然后又发现怎么会有我的姑姑在她家收养的呢？原来泉州的牧师用三块大洋把她卖了，两个姑姑每一个人用三块大洋卖掉，都卖给不信主的家庭。最小的姑姑还好，那个家里还算是对我小姑姑还算很仁慈，对她很不错。但是大的这个姑姑就 就是这样被虐待，不搭吃不他妈睡，然后做很多活，然后十岁出头就死了。哇，我祖父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过啊，去找牧师。那我祖父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也不会闹很久。祖牧师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牧师从二楼的洋房丢三块银元丢到马路上，还你了，还你了，还三块银元，人都死了。祖父回家跟他三个儿子讲，我大伯二伯跟我爸就跳起来终身离开教会，对，改名字。那大伯高中毕业嘛，五四运动之后爱国心切，中华广华。二伯呢刚读初中，成语还知道几个，庄严庄严啊，庄严。我爸爸小学连成语都还没读过呢，只剩一个字了，那怎么办？没有找别的字，那就装门啊，装西啊，他就把门都丢了，就装西。所以你要跟我爸爸传福音，门都没有。那我妈妈是初中毕业，初中没毕业，初中的时候送上节布道先生。那从小算是比较早的信徒，可是我妈妈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后来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后来小姨子信徒啊，舅舅也有几个信徒。我在这个家里长大，所以呢，一半基督徒，我爸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孩子没信徒以前，我妈妈跟我爸爸就常常为信仰的事情有时候会吵架啊，什么东西的。那我们呢就隔岸观火，退而求其二，免得落井下石。我一信主，我们四个孩子，我第一个信主，榴弹就打到我了，啪，就跟我妈妈斗嘴了，啪，转过来，信耶稣还不是那个样。我说爸，我怎么了？搞得不折被子。爸爸，我18年都没折过被子，我不是信耶稣不折被子的，那18年没事，维系的耶稣不折被子，变成一个罪过啊！哇，还好，高中毕业那一年去军训2个月。回来专门会折被子，32条绒线，立刻回家把被折成这32条线。好了，折被子折了，那总有别的。他今天讲说，哥们儿，反正榴弹就打到我了，你知道吧？再隔一年，我哥哥信主了，他也榴弹打到他了。在第三年，我妹妹信主了，谁信主，子弹就打到你了。我们这孩子没有一个敢跟爸爸传福音的。你讲到基督教，我爸眼睛一瞪，知道我原来信什么叫什么的吗？录音带播了无数次了，你叫西门，现在门都没了，所以我干讲了。所以我高中，我大学毕业那年，4年之后，我当兵了一半，圣诞夜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从金门调回台湾，妈妈写了一封信，我妈只写过一封信，前两天你爸爸受洗了。我爸受洗了，他怎么会受洗的呢？都看不出任何迹象的，嘴巴还是骂骂咧咧的，信主了，受洗了，回台湾了，给打电话，妈，爸爸怎么受洗？不知道，不知道，你没问吗？不问，不能问，一问他不下水了耶。那我妈等着这个馄饨下水，等了30多年了，下水下水，不问就下水，我爸就下水了，老铁。为什么信主不知道？那我爸爸骂基督教骂了20-30年了，这个面子的问题不好讲，他为什么认罪悔改了但不讲，所以妈妈也不好问，所以到最后闷葫芦。还好过几个月就知道了。2月初的时候，中国旧历过年嘛，我妈妈是大年初三生日，所以她每次都过旧历，好记嘛，对，阳历换来换去的。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帮他做生日，自己做饭啊，然后请了一些长辈来，所以长辈一桌，我们年轻人一桌嘛。吃饭吃到一半，就听到隔壁桌我爸在那桌有几个长辈还没信主嘛。哎，你们这几个没信耶稣，都要信耶稣。我跟我哥哥对看一眼，爸爸这传教哎，叫人家信耶稣，哇，这个风云变色啊！我们俩就不讲话，听爸爸说什么。爸爸才慢慢露出口风，他怎么信主的？他说我们这几个孩子一个一个信主以后，他觉得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改变了，为什么？
我觉得我一直遗憾，
接触你年度太好了。我是保送台湾大学，没有考高考的。我个人都矮，45者为俊杰，绝对不会打架闹事。全球找个儿打起架，姚明我现在不去打架，太浪费身材了。我这种人，对，专心去读书吧。
所以我从小每次听人家做见证，什么谁谁谁又是黑道出身的，哎呀，想说早知道当年也干下几桩案子。今天来悔改，哎呀，当年怎么现在怎么样？一对比，对不对？忆苦思甜啊！我这当年就这么好，现在组还能好到哪去啊？所以你要说我心中改变了，变得怎么样？我变得怎么样？我只懊悔当年没干下坏事。第二个呢，总结了也信主以后，真的光一照啊，就发现你以为好不是真的好，挺装的。所以觉得哎呀，我不真好，我一定要想第二个，觉得张弟兄你好谦卑哦，更麻烦。所以我觉得我有变好吗？我没觉得。第二个姓主的我二哥，他也是保送台大医学院的。我妹妹呢，考上台大的。我哥哥也是考上台大，我们家四个台大的。那大哥是最后最晚信主，所以我们这几个都觉得我有什么变了？我变好了吗？但是爸爸是爸爸，每天看着我，他觉得我没有改变，他就有一个观念改变了。基督徒有真的有假的，知道我这几个孩子真的。那我想说，那我妈为什么妈不是真的吗？哎呀，夫妻太近了以后啊，缺点无限放大，优点都看不见。那反而这我们这几个孩子，他觉得我们有改变，他就说基督徒有真的有假的。过去他想，泉州那个牧师干了这个狗皮倒灶的事，哪有真基督徒啊？连牧师都做这种事，还有什么真基督徒？都是假的。他想改了一下，有真有假，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OK， 然后他去教堂听到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去教堂听到，我妈的政策很简单，毛泽东战略，乡村包围都市，把孩子都带到教会去了，要跟不跟拉倒，来跟我们中午去外面馆子吃饭，不跟自己吃去。爸说一家子就我一个人，他就老光棍去餐厅吃饭，不干，非要一家子你们都到教会了。所以爸爸心不甘情愿就去教会来听着，每天中午吃饭，以前每次都自动加菜，那道菜叫做生炒牧师。你还不讲，我讲都讲好吧。我妈妈就气得吹胡子瞪眼。当然，女人哪有胡子？我也是，就我妈气得要死。我没信主的时候，听她两个在吵。我们这学习破题法，低头吃自己的饭。等到我一信主，子弹就打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再来我打到我哥了，再打到我妹了，就不能安心吃饭了，就会要打过来了。是他常常去教会听到的。可是听得到好像不但是这边进这边出，哎，说来反弹的了，哎，可是后来他就改了，然后他信主了。所以他信主以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觉得没有一个人有功劳 ，OK， 没有人说我跟爸爸传福音，没有，神是你做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如果爸爸认为我们这几个人的生命改变促使爸爸有这个转变。那如果我改变的更多一点，更快一点，更早一点，我爸会不会更早信主？四年呢，会变两年，会三年，所以拖了四年，如果叫拖的话，是我们这些孩子拖了，我们不够好，我们更好一点，爸爸说明一年认为两年就信主了，不一定拖了四年啊。啊，所以神没有单言，如果有单言，是我们这几个基督徒，我这几个孩子。所以我爸爸信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奇妙，爸爸这样信主。可是虽然如此，1970年爸爸信主，他观念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所以我差不多70年前一两年，或者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大学快毕业了，我们读台大的人都有一个说法，一个顺口溜，或者是什么，我们的说法都是这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来台大都去美国，我们台大毕业生几乎90%都到美国去管理学生，所以中文系也到美国学什么？到美国不会学中文啊，就图书馆系转系就是，所以都出国。我到了大四的时候呢，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几乎是文革之子。我进台大的时候，1966文革开始了，所以我是跟着文革长大的。那是海峡对岸啊，学校都停了，台湾还在开放，对。所以到1970年、1970年的时候，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大陆的红卫兵已经闹得很厉害，闹到最后，中国做了一个政策改变，所有的红卫兵上山下乡去了，闹够了，上山下乡。我心里在想，上山下乡，向余大同学习。虽然我不太喜欢红太太，我也不喜欢毛泽东。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哎，我是学化工的，谈化工在干嘛我不知道啊。毕业急急忙去美国读个博士，读什么呀？你回来能够对台湾化工界有帮助吗？他说没想过啊，这台湾的化工界干什么都不知道，我难道不应该上山下乡吗？所以我跟团结同胞说，我可能大学毕业暂时不出国，你有什么感动？我说我就是没有感动，所以暂时不感动。出国不需要感动的，没有任何难处。出国，除非有事你感动到不准去，你才可以留下来。你有什么理由留下来？我说我没有理由出去，所以我留下来。不不，你留下来必须要有理由，出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我说我的想法相反，要有理由我才出去，没有理由我不出去。整个台大团体我是唯一的一个。那团契嘛，说说就不管你赞成不赞成这么回事，跟爸爸一讲，爸爸就跳起来了。台大学生都出国，台大学生的家长都认为孩子就应该出国了，人人都出国，为什么你不出国？给我一个说法。我说我就是没感动，出国还需要感动啊？爸爸是信主了，跟有些事情也讲不清楚了，怎么办？当爸爸希望我们出国是为我们的前途各方面各方面，对，动机是好的，可是有矛盾。后来我跟爸爸说，爸爸这样子吧，爸爸，我爸是军人，爸爸你的薪水是固定的，军人的收入就这么多，刚刚前面有一年多我大哥出国，大哥出国的时候他没有拿奖学金，所以是自费的，就爸爸去跟亲友啊什么借了一笔钱让他出国，然后要慢慢还债。我说爸爸，如果我要出国，我坚持一定要奖学金我才出国，自费的就不出国。我自费出国，你要再借两笔债，哥哥的债跟完全要借我的债，这辈子你还得清吗？除非你要贪污。我知道我爸爸的个性，他绝对不会的。你既不贪污，军人的薪水就这么多，哥哥的债至少要7-8年还的钱，那再加我的债，你要十几年了。你爸的年纪，你退休之前都还不清。所以，我申请出国，但我坚持，如果没有奖学金，我不出国，行吗？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爸爸一想，我是保送的嘛，成绩也不是太差呀，好像很多人很容易拿奖学金的，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当然不一定那么容易，但他觉得很容易 OK 行，如果没有奖学金你不出国那可以。我申请了7-8个学校都录取了，都没有奖学金啊，我也没失望啊，我也没有故意搞得我没奖学金啊，我没有，就是没有。我跟妈说都回来了，都录取了，我都没有奖学金，也照游戏规则，我不出国了。爸爸不满意，勉强接受。就这样，我一待就待了9年。我是1979年才出国到西北大学读书，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才开始来读硕士、读博士。83年我读完了，要回台湾了。我爸爸82年拿到美国绿卡。我要回台湾，我爸说你干嘛？我们两个王不见王，我去美国，你回台湾干什么？我说爸爸，你从小要我报效祖国，我回去报效祖国了，又怎么错了？ 你在美国也可以报效祖国，你看那些留学生哪一个回去，十个有九个半都留在美国，他在美国报效祖国，干嘛回台湾报效祖国？我说爸爸，我读博士论文选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因为我知道台湾化工界需要这种人才的这一方面的，不是别的，不是纯学术，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学了这个，我学这个就是要回台湾的，我找工作我只找台湾工作，我在美国一封求职信都没有，就我就是要回台湾的。然后说好了好了，你自己两个女儿了，你大了，你自己做决定。知道爸爸就是不满意，勉强同意，我回台湾了。一年之后，爸爸又回来了，回台湾了。我说：“爸爸怎么又回来了？拿到绿卡，不回去了啊，不回美国啊？怎么了？他在台湾天天叫，摩托车太多又吵，我不是被摩托车吵死，就是被摩托车撞死。那去了美国呢，我孤单寂寞而死。”他不留美国了，要回台湾了，住我大哥家，他就是寄人篱下，住自己大儿子的家，怎么叫寄人篱下呢？然后在美国洛杉矶，那时候没有电视台，但知道收音机，什么东西要吃的要什么，全美国中国东西最多的就是洛杉矶了。他说不行，不会开车嘛，像跛子，英文听不懂，聋子，看不懂英文，瞎子，还要回台湾，一回去好几年都不来了。最后我妹妹等到我大哥帮她申请的公民，就移民了，我妹妹要走，她就摊牌了。爸爸要跟着妹妹回美国呢，台湾只剩我一个，我大哥在美国，二哥也已经在美国了，妹妹在一起就三个人在美国。后来爸爸决定跟妹妹，因为他一直跟妹妹住。就那几天要走的时候，妹妹常常跟我打电话，有一天最后一天吧，打电话给我，第二天就要走。我说哥哥，昨天晚上还跟爸爸聊天，提到83年你要回台湾，爸爸很不高兴，闹了一阵子。不过昨天爸爸也说了，福坤留台湾比较好，比留在美国好，他觉得这样很好。妹妹好像随口这样说一句话，我电话挂完以后，我哭了一场，总觉得心里有个重担，你知道吗？你做一件事情让爸爸不顺心，不想要让爸爸不顺心，他想要怎么我就做什么就好了嘛。但是有的时候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只能很委婉的，但是我必须很坚持的说 no。 直到爸爸现在可以谅解说我回台湾的决定他认同，我的心里的重担才放下来。所以父母是有好意，但他是暂时的，而且是他认为好的，但在神的角度那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对父母虽然有这样的一个 gap 啊，一个沟鸿沟在那里，但你对父母还是会敬重，因为他是为了爱我，从他的角度他认为对我们好。神呢当然是不一样，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有时候对我是很难的事。然后我要奉献传道的时候，1989年，我是1990年才来读神学，1989年六四的事情，我就已经觉得神的呼召领导。那当时我想这件事情知识挺大，我也说过我两个马上高中要毕业的大学了，这个时候辞掉我20年的化工的生涯奉献，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一时的冲动啊，因为六四的事情是很大的冲击，对很多人哇热血朝天一下子豁出去了。我希望这是神的引导，不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怎么办？跟神要凭据啊，我要跟神要凭据。跟神要什么呢？要个难一点的，太简单了。我觉得跟谁要一笔钱呢、啊？上帝钱太多了，要是20万、20万，神可能就给了。那这个就是凭据吗？就想到我爸爸，1970年没出国，跟爸爸闹了一场；83年我要回国，又跟爸爸闹了一场。 虽然过了，我说现在我要奉献传道了。如果爸说，那我两个孙女儿读大学没有钱给他吗？你说仰望上帝，我爸能接受吗？哦，主啊，那如果爸爸威胁我，你要奉献传道，我跳楼，你说我怎么办？听从神不听从人？我说神啊，怜悯我，不要让我面临这个两难。我会跟爸爸妈妈讲，我不敢说我爸爸妈妈会同意，但我只希望我爸爸跟以前一样，不满意勉强同意，我就算过关了。OK， 不要来一个哇生死要挟的这种人威胁，那我就真的很难做决定。啊，八九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去欧洲出差两个礼拜，然后回程经过美国又出差一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我要回台湾，经过洛杉矶，我爸妈在那里。那天晚上，我爸妈就提到说，我最近有个感动，想辞掉我化工的生涯，全职传道，先回美国读神学。但是呢，我说我还没做决定之前，我希望知道爸爸妈妈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爸妈两个人就沉默了好几分钟都不讲话，我也没讲话，所以我爸爸就跟我妈说，你先讲，叫我妈先表态。我妈想了一下说，她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本来我以为我妈会赞成的，这个铁票就没了，弃权 OK， 中立。那是我爸，我爸想了又想，想了又想，隔了好几分钟，我赞成。我说爸，你说什么？你赞成？你赞成什么？赞成我奉献传道？对，你赞成我奉献传道？我完全意料之外，妈都没赞成，你赞成？为什么？我倒过来问我妈，问我爸，为什么赞成我奉献传道？我当然提到六四的事情，然后中国大陆、台湾一样都是道德嘛，道德崩溃啊，包括在加州看报纸也都是骂，每天看报纸气啊气啊气啊，也气大陆，也气台湾。道德的问题是宗教问题，我爸说的，除非宗教解决，道德问题不是说教可以解决的，就是宗教。可是宗教能当饭吃吗？会挣钱吗？谁去干这个？虽然跟我说，哎，我不是上帝哦，我没叫你去传教哦，但上帝要你去，我赞成。我说爸，有你这句话够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决定。我完全没有想到，居然是我爸赞成我全职传道，而不是我妈。所以我说的，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过程中到最终你会看见神的工作。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觉得，我爸爸变成赞成我奉献传道是我完全意料不到的，但是是神的恩典。但是前面两次好像跟爸爸之间对于要不出马上出国啊，是要回台湾这件事情，然后小小的争执，好像有一点点觉得一个心理的重担，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思。但是至终神的恩典，所以你愿意顺从神，神会让你经历到在有些事情上你做不到的神做。所以我爸爸就回心转意，他要我同意让我全职传道。所以呢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第一种是默默的忍受，但感到很无奈。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被管教，那什么办法呢？他是上帝啊，我们中国人说吧，这个他的胳膊比我的大腿还粗，拼都拼不过，打也打不过，那怎么办？只好逆来顺受，就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另外一种的态度差不多，自怜抱怨，觉得好委屈，被神甩掉，因为没有做了多大的事，还这样呢。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对管教的一种态度。第三种更好的态度是感恩的心领受。为什么？因为管教之后会带来生命的成长，因此感到喜乐。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我们没有被虐待狂，我们不是在那种情况下欢欢喜喜的，而
而是知道经过一个管教，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因此蛮有喜乐。
我再跟你讲，我经过了一件事情。我大学一年级信主，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做台大团契主席。
因为我出生这样家庭，我妈妈是这样家庭，我从小也去过教会了，所以我刚刚信主没几年，但大家觉得好像我这个道行很深的，好像信主十几二十年的一样。其实我在信主三四年，就选做台大团契主席。
然后呢，我是军人子弟，我爸是军人嘛，我堂哥也是军人。他在台湾的汽油很贵，因为是进口的，但是军人的汽油很便宜，军用汽油很便宜，只有军人可以用。那为了倒卖军油，怕倒卖军油，所以军用汽油会加上一种红色的染料，所以是红色的。那普通汽油是透明的嘛？那我大哥有一部摩托车，他后来去当兵的时候，那一年就我骑他摩托车上下学，很拉风哎，骑摩托车的，哎，摩托车就要汽油加油。我常常到我大哥，堂哥呢，堂哥是军人，他家里有军用汽油，然后他一桶来。有一天我就去他家拿了一桶汽油，白色的塑胶桶，那白色是半透明的嘛，后面就红红的嘛，就挂在我的摩托车后面。堂而皇之从眷村大院就出来了，一吃到村口，车子熄火了。怎么搞的？我就发呀、发不动，踩呀、踩呀、踩了半天，满头大汗，发不动。说着来个警察了，那个警察叔叔一看，怎么了？发不动啊？他就帮我发，踩不动啊，拿去修吧，拿去修。警察就走，他骑脚踏车走，哎，走了十步又回来了，小弟啊，你后面那桶是什么呀？啊，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跟你说，酸梅汤。如果基督徒，我不能昧着良心喝酸梅汤啊！我只好实话实说了，汽油，汽油。那警察那个暧昧的微笑，你看起来不像军人吧？我不是，我爸是，我堂哥也是，是我堂哥的，但不是军人吗？我不是，不是军人不能用军用汽油哦。我没有说是，我没说啊。盗用军用物资判刑大概是六个月到两年吧，啊，问题也不是太大啊，但是大不多就是最多就六个月了，关六个月，不但是关六个月，我台大学籍就没了。小弟来吧，跟我一趟到警察局去。我就推着那个骑不动的小摩托车，我就推着摩托车，他推着小摩托车，这样走，我一路想说：“坐好，坐好，拜托，拜托，别来丢脸，我没丢脸，上帝，你也不会有好脸色的。我台大团体主席，盗用军油上了报，哦，神了，神了，千万千万。”说着说着到警察局了，然后跟派出所所长一讲，所长就拿一个白色的信纸啊，空白的，你写个悔过书吧。然后其他我们再来处理，悔过书，我这十三个字，悔过书。我作文很好，我写不出一个字，怎么写悔过书呢？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说着，那他当然问我，你爸爸是怎样的呢？我就给他爸爸的电话。说着，爸爸来了，怎么回事？了解了一下，那爸爸就开始运用他所有的关系。后来警察局来了三四十个人。来一个，我爸接着说：“这张阿姨，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啊，这样啊，这李伯伯，李伯伯。但每讲一个，我心里想，我丢脸丢到家了，全村子都知道我是保送台湾大学，我们全家都是在村子里面认为是哇最模范家庭，四个台大，我是保送啊，我每介绍一个，结果保送台大的贪便宜盗用军油。哇，三四十个，我就鞠了三四十个躬，然后从来我没见过什么张伯伯、李阿姨啊，一大堆。那警察、派出所所长也吓了一跳，说：“我爸有这么多关系呀、啊！”啊，最后他们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总共这样子，后来一个个走了，走了，走了。最后我爸爸也要走了，那派出所说：“别写了，悔过书别写了，没事了，回去吧，回去吧，没事儿。”我爸说：“拿去修修，回家。”爸爸也没骂我，回家以后我爸也没骂我。我出门了，要去修车。 要两公里，哇，推着车要走两公里。死马当活马医，再发一次吧，看看。一发，起来了！我说上帝呀、啊，怎么就在出口就停了？这样就好，车子没坏。我丢脸丢到家了，所以骑着车回家，你可以说我心里啊，哇，满口怨言，上帝，你在哪儿啊？你干嘛呀、啊？你走我呀、啊？那时候就一直在我埋怨，你知道吗？想了想了想了，到家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你不容许你的儿女贪这一点点便宜，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或几百块。你明明知道不可以犯法的事，就贪这点钱去做这种事。我们的村子里多少人做这种事都没事，可是上帝不容许他的儿女做这种事，就这么简单。不容许他的儿女甚至是做团契主席的，你就不能做这种事。另外一个压压乌的基督徒可能就放过他了。嗯，神就是这种原则，神给谁多要给就多。所以到家的时候开始是有点委屈有点埋怨，但后来感谢主，主要谢谢你让我学会一个功课，不要太便宜。真的儿女不应该这样，所以我那次是受了一个重的一个打击。就算丢脸丢到家只是丢脸，但是我觉得神这个管教会让你的生命成长，会让你学习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很坚忍的承受管教，不断的操练自己，然后让这些好行为变成一种习惯，不是偶尔做的习惯，你才能够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平安和义的果子，最后末世的救恩就是平安和义的果子。弟兄姐妹，说我们彼此勉励啊，神有时候要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把不容许我们就停留在那个地步。大陆说法就躺平了，就是这个样子，反正我就这个样子，再怎么改改不了。你欠揍啊你！神不容许你就这样躺平了，神会鞭策你的，神会让你要更进步一点。那所以呢，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从正面的角度，以感恩的心去领受，为了因此生命得以成长，蛮有喜乐。那我相信你逐渐的看见你的生命一点一点，一天一天，越来越有真正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然后荣耀归于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确多次当我们被你管教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是觉得不舒服的，但是回头一看，你真的在我生命中做了许多雕塑的工作，修剪的工作，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雕塑之后成为神的艺术杰作。因此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怀着喜乐的心接受你的管教。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不是停留在我们现在的属灵光景中，而是愿意好像彼得后书所说的，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加上各样的，无论是节制、忍耐、爱心，各样的圣洁的果子，能够丰丰富富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